Cloud Code 源代码泄露，一个以安全著称的 AI 公司怎么竟犯这种低级错误？ AI 干活到底靠不靠谱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首先讲一下简单的事实，2026年3月31号 Cloud Code 源代码泄露了啊，它本身不是一个开源软件啊，它是个闭源软件，但是呢打包的时候它直接把源代码打包在里边去一起发布了。发布之后呢很快就被人发现啊，从名字上看，发现的人应该也是一个中国人，潮范说，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发帖披露了这个事情，这个帖子获得了22000次赞和1100万次的阅览，一下就爆发了。咱们先说结论啊，这不是头一回了，这已经是Anthropic 同样的事情干的第三回了，就是在发布的时候直接把源代码打包在里头了，这是第三回了。这种泄露对于 Anthropic 来说损失巨大，各个层级的竞争对手都可以从中学习，软件架构和防蒸馏模块的泄露更方便竞争对手去进行蒸馏，商誉也受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害。它号称最安全嘛，结果你先干这种烂事，你安不安全啊？以 Anthropic 现在的内部工作方式来看，每天60到100个内测版本，对外的话是日更，有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的话大概是两三天更一次， 90% 的代码和流程都是由 AI 控制，这种事情就永远没有办法避免。想要继续当老大就不能慢下来，必须要越来越快，所以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啊！咱先把结论搁在前头。那咱们今儿这故事呢分几块来讲啊。第一个，技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尽可能努力用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二个，有趣的发现啊，这一次泄露出来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第三个， Anthropic 这次损失到底有多惨。第四个，留给 Anthropic 的选择不多，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选择也不多，只能继续狂奔。第五个，对于普通项目和人来说，到底能不能安全的使用 AI， 这可能是很多人去关心的事情啊。首先呢，咱们去讲讲技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Cloud Code 呢不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系统啊，首先要跟大家讲清楚，它呢一共就是51万行代码。咱们比较熟悉的比如 Linux 操作系统的内核，不是完整系统，只算内核，3500万到4000万行， Chrome 浏览器3600万到4000万行， VS Code 就是咱们平时用的 IDE 300万行，少一点的啊，比如说 PostgreSQL 啊，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开源数据库，130万行。所以 Cloud Code 其实不是特别大，它的代码呢是用 TypeScript 的这个语言来写的，写的时候肯定会要求提高可读性，虽然呢是 AI 写的，但是人还是要进去读的啊。发布的时候呢，它发布的叫一个 NPM 包，它有一个专门的打包工具叫 NPM 打包工具。打包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代码转换成 JavaScript。JavaScript 虽然也是一种解释执行的语言，但是它在打包的过程中把你的所有的文件塞在一个文件，把你的所有的这种细碎的小文件塞在一块儿。啊，变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再把什么变量名都去掉，把代码做了混淆，把你的所有的注释都去掉啊，做完这些事情以后，这个代码就没法读了。所以呢，你拿到它的这个打完包以后的代码是没有办法去解读的。你想去做逆向工程，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但是极其费劲，像50多万行嘛，你想做逆向工程这事是很难很难的。但是你说我打包完了以后这个代码，我也要保证它正确执行啊，我要调试这个打包以后的代码，那我怎么调试呢？我不能说我在原来代码上调试完了以后打完包就不看了，那么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叫 source.map， 就是叫原文件的对应文件啊。这干嘛使呢？就告诉你说，哎，我打包完了以后的这个基本上人没法读的代码，它原来在那个文件里头对应的叫什么名字，是哪几句啊，它把这玩意儿给你搁在里头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搁里头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反编译，就可以去处理这个代码了？是这样的，有这个source map 就可以直接处理这个代码了。但是呢还有更好的，在 source map 里头有一句话说，哎，我们把所有的代码包啊放在 Cloudflare 上面的这个 R2 空间上了。 R2 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公开使用的一个像是网盘式的地方吧，我们把东西存上去，然后有一个对外的这种 URL 的地址，你可以在上面去取啊。这样老范自己也经常用这个空间，怎么用呢？比如说吧，我现在想去调豆包的模型去画图片，那我要找一个地方去存这个图片，然后再告诉豆包说你上那儿去拿去。我也是放在这个 Cloudflare 上面去啊，因为它免费的，赛博菩萨嘛。Anthropic 也这帮程序员也就是偷了个懒啊，就把东西放那儿了。正常情况下你也找不着，因为它那个链接名是一个乱码，特别特别长的一个乱码。但是呢，他把这个链接名放在 SourceMap 这个文件里了。大家一看，哦，有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呢叫 source.zip,src.zip。一打开一看啊 ,1900 多个文件，我连根据 SourceMap 去反编译去解读的这个过程都不需要了，我直接把一开始那个源代码包直接抓回来了。这个实在是发福利发得非常狠啊。那你说正常情况下怎么能够避免 NPM 把这个包打进去呢？开源软件都是把这个包一起打在里头的。你比如说像 OpenCloud 大龙虾呀 ,OpenCode 这种开源的都是直接把这个文件打进去，这是没问题的。他们在打包的时候呢，要写一个文件叫 npm ignore， 要写这样的一个文件，就是打包的时候哪些文件不要放进去。正常的流程呢，应该是打包之前我们把这个 source.map 啊这些东西都写好啊，这些文件别给我放进去啊，记住了啊。那么打包工具在干活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文件都给你排除掉。但是呢，大家能够想象到吧， npm ignore 这个文件是由谁来写的呢？肯定是由 Cloud Code 由 AI 来写的。他们家的所有的代码，包括 Cloud Code 自己的代码 ,90% 以上都是由 AI 来写的。那么写呢就写错了。就导致了这一次的泄露啊，大概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那么 Anthropic 补救了没有啊？也快速补救了。第一个呢，泄露包发布的几小时之后发了一个补丁包，就是重新把这个包发了一遍。原来是 V2.1.88, 现在还叫 V2.1.88, 就把 SourceMap 这个文件给你删了，重新发了一次。然后呢，向 GitHub 发了数字千年法案的这个申请，就是请帮我把泄露我内容的这些仓库都删掉啊，删除了8100多个仓库。但是这肯定已经晚了，你这么风口浪尖上的一个项目被人发现了，这么多人转发，这么多人阅览了以后，那肯定是大量的这种分支的仓库就出来了。大家注意啊，像他这种删除的仓库，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源仓库啊，比如谁谁谁第一个发的，要把他的所有的分支都删掉。那你说我把它整个代码拉下来以后稍微改几句重新再上传一个新的仓库上去，这种是删不掉的啊，所以这个就属于聊胜于无吧，基本上是我已经努力过了，剩下没删掉的我也就这样了。 Anthropic 官方 X 账号也好或者它的网站也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来，这个也没法说，你说你一个以安全著称的公司你干这样的事儿，实在是没脸跟外边人说啊。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公司呢，绝不是 Anthropic 一个啊。很多人一看，哎呀 ，Anthropic 不安全，千万别这么想啊，他们还算是最安全的。之所以他这个闹得沸沸扬扬呢，就是因为他是站在风口浪尖上了，太多人盯着了。一旦出了纰漏，就会快速爆发。其他好多这种比较小的项目，没有他那么出名的项目，那也是源代码满天飞，大家只是懒得看而已。那本次泄露的代码中呢，比较有趣的内容有哪些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叫卧底模式 Undercover Mode， 这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他在每一次去向 GitHub 公开仓库提交代码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个提示词，如果要去提交代码，我们要先去审核这个代码里头有没有写这是由 Cloud 生成的代码，有没有写这是 Cloud 版本号，如果写了的话我们去把它删掉啊，就好像是一个真人写的一样啊。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这一次一起被泄露出来，那就贻笑大方了。第二个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它里头有一个叫反蒸馏模块。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很多模型是去蒸馏 Cloud 模型的，为了避免被蒸馏嘛，专门写了一个模块来干这件事情。这个里头呢分几步啊，第一步呢叫假工具注入。因为大模型你是可以调用工具的，在 API 响应里头埋入虚假的工具调用，让竞争对手的训练数据充满毒药啊，这是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呢，思维链加密，就是整个的思考过程它其实也会发到客户端上去，但是呢这个是加密的，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 API key 才可以解开来看啊，这个也是为了防止蒸馏。第三个，输出投毒， Cloud Code 的流量用定制的 JSON 协议来隔离，让爬虫呢比较难以去解析，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模块，这一次连防盗系统一起都泄密了，大家一看，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小心思在里头啊，非常有趣。第三个比较好玩的呢是表情符满天飞啊，就是它的代码 90% 都是由 AI 来写的，由 Cloud Code 自己写的， 这个里边有大量的表情符，写的就跟日志文件似的。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啊，因为 AI 写完代码，万一人要去看呢，你加一些表情符呢，是可以提升阅读体验的。其实我现在给大家念的稿子呢，是由龙虾写的，这个稿子里头也是有大量的表情符，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要求他们加表情符啊，这样我可以阅读的时候更容易去知道注意力应该向哪里去看。普通人可以从这个泄密里头学到一些什么知识呢？有人总结了，这个里头有14条狠活啊，就是它的提示词有14个原则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以后呢，甭管我们是带个下属、带个学徒啊，还是说去跟 AI 聊天啊，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啊。第一个，用禁令代替指令啊，咱们是不是很多人跟 AI 聊天的时候说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都是这么说话的？人家说你不许干这个，你不许干那个，这个是更重要一些。包括我们比如带个学徒、带个新人也是这样的，你跟他说这个可以干、那个可以干啊，这个他记不住的。你说哎，这个不许干、那个不许干，第一个是数量比较少，你可以干的事情可能会很多，不可以干的事情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你把这个禁令写得很清楚，他就可以更容易的把活干对。第二个呢，是专门设计一个唱反调的角色，就是你的任务不是确认能用，而是尽量找出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是不要画蛇添足，不要加没有要求的东西。就 AI 经常喜欢干这个活啊，你跟他说点什么事，哎，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动一动，然后就给你改了，这个就很危险。这一次 npm ignore 这个文件被改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条禁令没有被执行好。第四个是如实汇报，不要润色，也不要过度谦虚。因为 AI 习惯了，你问他什么事的时候，他给你回答完了以后还会说，哎呀，这个我可能理解的还不是很透啊，你自己看的时候要自己再小心一些，他会给你加这种东西。那你说这玩意儿跟谁学的吧，大家自己想， AI 也是拿人类脚本去训练出来的，我们自己也是这么说话的。这个叫甩锅啊，提前甩锅。所以他提前先禁止了啊，别干这个事儿，别干这活。第五个，活可以分出去，但是思考不行啊，你可以启动各种子任务。这个任务这儿干，那个任务那儿干，但是呢，所有的判断必须要在主任务这一头做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猜啊，直接堵住 AI 幻觉的最大来源。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在里头瞎试，先看再改啊，不要凭空编造啊。这个也是我们使用 AI 编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AI 嘁哩喀哩给你生成一堆代码，然后放进去以后不能使。你只要是把整个的代码读完了以后再去生成，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代码的约束都是很强的。但是 AI 为了节省 token， 他们都是喜欢说啥都不看，嘁哩喀哩我就开始给你出了，这儿已经被明令禁止了。一次授权不等于永久授权啊，他就是说我能不能干这个事儿，可以，但是你下次再遇到同样的事儿，你还得回来问我。当次有效啊，不要自己扩大范围。但是这个事儿呢有点反人性啊，因为我们使用 Cloud Code 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问你这事儿行不行，那事儿行不行。你回答几次行以后呢，你都会去选择说你就干吧，这以后这种事儿别再问我了，实在太烦了。后边再多问几次以后，就干脆说全都交给你了，你就不要再问我了，你给我出结果。反而这条命令是比较反人性的。然后是每条禁令要写清楚为什么，前面不是写了吗，它大量的指令是 never do not， 都是这样的这种语句进去的。你不能光告诉人不行，你还得告诉人为什么，这个就跟我们教育孩子或者教育学徒是一样的，否则的话 AI 就有可能把这个事绕过去，他不理解你为什么的话会绕过去。然后是信息按需求给，不要一次全给，每一次让 AI 干什么你就把跟这件事相关的东西给他，你不要嘁哩喀喳给他一堆东西，特别是工具说明啊，因为我们要让 AI 自己去选择工具去使用嘛。你每一次给提示词的时候，你都要去给他一堆工具说明，你这一次可以用这三个工具，那一次可以用这五个工具。最省事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这儿有一个工具宝典啊，你每一次在工具宝典里查到底想用哪个自己挑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沟通规范要细致到标点符号，这个不能用冒号，因为冒号后的内容有时候是不展示的。大家注意啊，我们因为使用 Markdown 使用这种标记语言，所以呢有一些标点符号会跟标记语言里的标点符号呢发生混淆，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里头写清楚。不同场景加载不同的规则，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 agent 和子 agent 或者叫子任务吧，每一个子任务有不同的系统提示词，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搞错掉。提示词不要堆成一大段，要模块化，像我们写提示词经常写成一坨啊， 人家那个提示词都是有缩进的，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约束是什么，然后有什么例子，都是这样的，要写成这样。这个呢 AI 会更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出错。限制工具的使用啊，专业工具大于通用命令行，就是我们尽量有专业工具的时候用专业工具啊，大概是这么14个规范，就是他们从源代码里边扒出来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些隐藏彩蛋啊，什么叫隐藏彩蛋呢？就是这个功能还没有发布，但是已经把代码放在这个软件里去了。你到下次什么时候我要发布功能的时候，只要改那个，只要给一开关啊，这个代码就会被激活。第一个比较好玩的隐藏彩蛋呢，叫 Think Back， 叫回想。它呢是做这个年度代码总结的，你在代码里都干了什么，用了多久啊，它会给你做一个总结的模块。听起来像是年度复盘啊，但是是代码版的一个年度复盘。第二个比较好玩的彩蛋是什么呢，叫 Buddy， 宠物系统。有18种宠物，每一个宠物有各自的性格，后面可能很多的 AI agent 就会以这个宠物的性格来去为你服务了。一个安全公司代码里头养一堆宠物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三个呢，就是它有一堆叫 MEMEING 的一个东西啊，训练数据里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社区猜测呢，这是 Anthropic 专门调教让 Cloud 可以更会玩梗的一个训练的数据。下面咱们要说 Anthropic 这次到底有多惨，这一次绝对是损失惨重。首先，竞争对手到底拿到了什么？这51万行代码，这1900个文件就是 Cloud Code 的全部，完整的客户端都拿到手了。有人呢已经拿到这些代码去进行了很小规模的补全，就可以编译出 Cloud Code， 就可以用来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 Cloud Code 所有的这些机制，多代理协作的逻辑啊，状态机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泄露了。它的这种客户端的这种显示方式啊，也通通都泄露了。上下文的压缩策略，五层的这种压缩策略，客户端这头啊我们都看到了，服务器那头我们只能逆向推了，因为我们只拿到客户端嘛。其他的很多特性啊也都一把都泄露了。至于说 Cloud 的推理引擎，那个是在服务端我们看不到，但是呢你知道说，哎，我们到底是怎么调用的啊，它的接口写成什么样，也可以进行部分的逆推。至于针对 Cloud 的深度优化的话，这块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些东西竞争对手都拿到了。那你说这种泄露不是第一回了，上一回泄露了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呢？2025年2月份 Cloud Code V0.2.8 和 V0.2.28 的源代码也是泄露的，泄露的方式跟这次都一模一样的，把 Source Code 直接给人家了。过了四个月啊，2025年6月19号 Open Code 杠 AI 这样的一个项目就直接上线了，现在号称是Cloud Code 的最好的开源平替，大家就可以去用去了。然后像谷歌的 Gemini Cli， Open AI 的 Codex Cli， 还有国内的千问 Code， 基本上都是在6月份上线的。拿到这个代码以后，大家谁也不说什么，咱们先研究研究，我理解消化，然后致敬一下，我们就上线了。现在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的时代基本上是由上一次泄露带来的，你基本上可以认为上一次泄露就是一个生物大爆炸，因为大家知道地球上也是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生物大爆炸啊，爆炸了以后各种的生物就突然开始多起来了，所以上一次泄露基本上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一次的泄露的话，事情就更进一步发展了，因为泄露的代码由谁来看，是由 Cloud Code 来看，所以拿到这个代码以后，快速的去进行解析，快速的进行补全，快速的去进行转译，都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以前几十万行代码，五十多万行代码，虽然不是这种特别大规模的软件，但是你要想把它读明白也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的，现在几个小时，而且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啊。 GitHub 上已经有拿这个代码完全转译的 Python 版本或者是 Rust 版本都已经在跑了，这个大家很难想象吧，但是在 Cloud Code 的帮助下就可以搞定。那你说 Anthropic 封堵啊，把这个版本整个废掉，然后做一次大的升级，把服务器也改了，让它彻底使不了了，行不行？不行啊，这个事儿搞不定。它除了向 GitHub 发数字千年法案的请求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服务端需要向下兼容的， 你把服务端改了，跟让以前所有的版本都不兼容，这个事儿是不行的。那么多人签了协议呢，前面还打着仗呢，你说我这改这个不可能的，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竞争对手回来去做逆向工程，回来去做代码蒸馏。因为防蒸馏的这个模块都泄露了，包括 Cloud Code 如何跟后端去沟通的这个过程都已经泄露了。中国这些模型公司拿着这样的架构，我们自己去写一个仿真的 Cloud Code， 然后去跟你后端的模型去沟通去，那蒸馏起来真的是不要太爽了。更大的一个损失叫商誉损失啊，因为很多人呢在使用 AI 的时候是心里头不是那么踏实的啊，他们会选一个相对安全公司的产品来去使用。原来 Anthropic 在这个里边名声就是你最安全啊，你最好啊，你像国防部啊要用它的。但是现在哎，你干了这样的事情出来了，而且这样低级的错误你干了三回了，这个对于他的商誉来说是有巨大的损害。那边同样的事情马斯克干一点都不丢人，但是你 Anthropic 干真的是丢不起这个人啊，没法去跟江东父老解释这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以后能不能杜绝呢？很多人听到这儿说咱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嘛。但是告诉大家，留给 Anthropic 的选择并不多。出错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 AI 不靠谱？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问你 AI 靠不靠谱的时候，你回答一定是不靠谱，这东西从来没靠谱过。你说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出的错呢？很简单啊，就是太快了。传统软件公司是有一套很完整的上线系统，或者是整个的开发管理系统，咱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软件了，所以肯定是有非常完善的管理方式的。但是传统软件公司这套管理方式，你能够上线的速度是很慢的，你不可能说我嘁哩咔嚓的上线一堆的版本，你管理不过来，你都看不过来。但是你知道 Anthropic 他们做 Cloud Code 速度有多快吗？他每天有几十个版本在内部跑，对外的版本每天更新一个，最慢了可能也就是两到三天更新一个，正常就是每天更新每天更新。所以传统的版本控制啊，和内部的开发管理这个系统根本就没法使。那你说我慢下来行不行啊？我们用安全的方式继续往前走，这事行不行？也不行。对于 Anthropic 来说，你说我到底是为了我安全的名声把它慢下来，还是说我为了继续成为持牛耳者，我要在这个里头打着旗子继续往前冲，哪个更重要？其实成为持牛耳者这个事情对于 Anthropic 更重要，所以它只能是快速的再出下一个版本，必须是快速迭代快速更新下去。你要快速的往前走，在 Harness Engineering 这个领域里头继续做排头老大，你就只能是越更越快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是一次一次的发生，你是很难去避免的。它的竞争对手 OpenAI 啊 Gemini 啊，包括国内的这些竞争对手，还有这些开源竞争对手，你也没法避免，必须要跟着它一起往前冲。你要稍微慢一步马上就被人淘汰了。所以呢，在这一块做开源是最省事的，反正我就是开源的，我拿着云代码出来也无所谓。但是那些做闭源的，比如说像 Gemini 啊 OpenAI 这些公司呢，就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检查了。那你说我们多整点人行不行？把这东西好好检查一下。这个事儿呢反人性啊，我刚才讲了，当 AI 解决 90% 的代码，包括你整个的编译流程整个的发布流程都是由 AI 来控制的时候，剩下 10% 其实人会放权的。咱们原来经常看到说某个大学教授发的 PPT 或者发的文章里有错别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这教授自己水平不行吗？不是的，他让学生给他干的，学生干完了以后他为什么不检查？他哪有空啊？我的学生已经经过反复的磨合，我已经信任他了，但是他没想到他的学生可能又把这个事儿交给他的学弟学妹们了，可能层层转包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现在Cloud Code 也是这样，你有 90% 的事情可以干，剩下 10% 你认为人能够去检查吗？这个事儿是反人性的，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是习惯性的对 AI 进行授权，然后摔个狠的，摔了以后呢还不能停，还要更快的跑，等下一次更狠的再接着摔啊，也只能是这么往前走了。对于普通的项目和普通的人来说，我们有没有办法使用 AI 安全的去做项目呢？这可能也是一些人去关心的事情。 Cloud Code 虽然泄露了，但依然是最安全的 coding agent 之一啊！千万不要觉得谁出了漏子他就不安全了，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你没有那么着急更新版本的话， 是可以多一些时间来去做检查的。 Cloud Code 之所以泄露，不是因为 AI 不靠谱，也不是因为人少，是因为更新的频度实在太高了。内部一天好几十个版本，对外一天一个版本，几十万行代码的这种项目，任何的检查在这样的机制下，在这样的频度下都是扯淡。他们一年只出这么一两次或者两三次已经算是好的了，多雇一些人这事儿有意义没有呢？其实没什么意义啊。想要保证安全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是多写几个脚本，让程序去进行检查。比如说我专门写一个脚本，我去检查一下 NPM ignore 到底对不对，里头有没有一些错误，有没有被 AI 偷偷改掉，这个是最保证安全的方式。然后呢，就是硬性安全标准要写死在这些脚本里头。当然这个脚本也不是人写，也是 AI 写，但是呢，写这些硬性安全规范的 AI 要跟你做这种主流程的 AI 要彻底分开，你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起做。比如说你给我把 NPM ignore 写一下，写完了以后自动的去给我发布吧，这个事儿是不能干的。一定要告诉他说，哎，你现在准备发布，但是发布之前呢，我要用另外一个 AI agent 单独的他处理完的这个脚本去检查说是不是有错误啊，这个一定要分开做。有点像什么呢？东厂西厂锦衣卫似的啊，就是各自进行监督，不能混在一起，像他们就属于混一块了，然后就会出错。最后总结一下吧，这次泄露对于 Anthropic 绝对是个悲剧，但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一次生物大爆发一样的利好。全行业会在 Harness Engineering 的这个赛道上快马加鞭的往前狂奔。这一次 Anthropic 的损失也给其他所有使用 AI 的团队敲响警钟，要么你就彻底开源，要不然你就慢下来啊！这个大家要想清楚。好，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